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的恩典给我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都能够来到九龙塘宣道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对我来说一个特别意义的时间，除了是年尾大概是今年最后一篇的信息之外，亦都是我想是我最后一次是代表播道神学院这个院长的身份向大家问安，因为过多三日我就退休了。在这里再一次多谢九龙塘宣道会在过去对播道神学院的支持，为关心我们的需要，也都有不少的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实习学习怎样做传道人，有好几位先后毕业都在大家当中来做侍奉的。为着堂宣对播神的支持，我再一次是以神学院的院长身份多谢大家。今日是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相信大家跟我都一样，很容易就会想起会盘点一下过去一年2024年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或者自己有没有这些地方是需要在未来子里面作出改善，是不是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都会想想想一想过去一年里面无论是好的不好的，可能我们都会再一次来到做一些生命的反省。还有我们都会很快去踏入新的一年。我记得我小朋友的时候比较紧张一点，我踏入新的一年我当时就有一个习惯，就希望新年最后那个钟头的几分钟，同埋啱踏上新嘅一年，即系12点过后嗰几分钟，就喺祈祷当中度过嘅。咁啊，祈咁啊，祈足两年啦，咁样就跨年咁祈祷。咁啊，好特别。慢慢大个之后咧，就好似冇咁紧张咁样，因为太惯啦每一个新年。但我哋都会谂下未来一年点样做，同埋点样先令到上帝更加开心，见到我哋嘅生活，见到我哋生命。我估计大概在这个时间，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对前景非常乐观的人应该不多的。大家看到无论我们身处的香港社会经济的环境，或者面对世界战争不断，天灾也都是时不时好像发生在周围甚至很邻近的地方，面对这么多艰难，或者可能你自己本身在你现在你的健康、你的经济、家庭的需要，可能面对都不少的难处，未来一年我们有什么把握可以踏上是仍然一个丰盛和一个满有上帝恩典的一年呢？所以我就想起这段的圣经，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到十五节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好像不太起眼的地方，就是讲出以色列人准备入迦南之前一个好像一个总结一样，讲他们以往有玛拿，现在入到去将会有这个土产迦南地的草产。第二个段落就是上帝向这位领袖约书亚来到显现，跟他讲了一番可能对约书亚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说话。希望这个经历以色列人同样的踏入新的一个里程，完了旷野阶段准备进入新里程，他们怎样领受上帝对他讲的说话，今天同样我们在面对2025年回顾2024年，我希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另外生命的参考。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五章十到十五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大家记得吉甲的意思吗？吉甲就是滚开，将以色列人过往的羞耻也滚开，是什么意思呢？样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神迹圣地，由祭司带领踏入这个水面，水河水就停止了，他们能够过约旦河。跟住去到个地方里边咧，佢哋安营，准备 去到迦南的这个的各场的战争当中。这里第五章其实接住下来第六章，如果大家熟悉以色列约书亚记，你知道第六章就是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第一场战争，面对耶利哥城。在面对耶利哥城的时间，上帝吩咐他们做一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甚至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很愚蠢的事，准备打仗竟然叫以色列全部男丁守过来，是不是很愚蠢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万一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他只要派很少的军队就可以将整个以色列民族歼灭，因为所有男丁都是同苦当中。但是这个是上帝的说话，上帝他们完全放低自己，你要投靠他，所以以色列人照做了。结果上帝说这个地方叫吉甲，将这些羞辱，将以前没有敬畏上帝的 作为现在全部放低，单单依靠他。跟着圣经说正月十四号他们就守了这个逾越节。以色列人和我们香港都有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有两个新年的，一个是元旦一月一号，一个就是我们农历的新年。以色列都有两个新年，不过没那么接近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一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正月十四号。这里有个图可以帮我们去了解多些，这个逾节，逾节呢就在以色列人的历法里面叫离散月，即是我们现在大约三四月。所以大家知道受苦节，就是耶稣在逾节的晚上是受难的，就是大概在现在三四月的时间。这个以色列人第一个宗教上的新年逾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吹角节，是七月一号，你看到下面那里写吹角节，那里有一个民事的新年，有两个新年，大概相差半年的时间。在这里他们守一个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首，逾节、五旬节和这个的住棚节，以逾节是最大的节期，纪念上帝如何在埃及里面拯救他们免受长子死亡之灾，这个相信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背景。现在刚刚去到踏足迦南都是逾节的时间，上帝叫他们守这个逾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记载呢两次出现玛拿，就是第十二节，那出现的地方就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神迹出现。玛拿是一个神迹来的，如果大家熟这个出埃及记的时间，大家知道玛拿是什么吗？玛拿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玛拿就是什么，这样大家记得吗？因为以色列人出去拿食物的时间，见到白色色的东西在这里，什么来的？什么来的？那就用个音就叫玛拿，即是我们现在讲的玛拿，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是什么来的？就是这个这样的意思。绝对一个神迹，是不是？过百万的以色列人在一个荒芜的旷野里面生活四十年，是不可能的事。结果上帝供应他们需要，每日出去这一份，安息日前就拿两份，安息日出去呢什么都没有，四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的发生，是不是很奇妙啊？更奇妙的就是入到迦南地，因为有迦南的土产，它不是荒芜地方，首先是借助人家的耕种，他们有草产吃，后来他们自己耕种，所以就再不需要呢玛拿。玛拿绝对是一个神迹，在以色列人需要的时间供应他们的整个民族的这个生活所需。但是同样地，这段经文呢有三处地方出现那地迦南地的出产，那地的出产还有迦南地的出产，三次提到当他们入去迦南地的时间，第二日这个神迹的玛拿就停止了，就吃当地的出产，当地的出产是透过人的耕种努力，然后有了收成就可以吃了，是一个很自然的，无论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都会透过努力耕种然后得到粮食，和玛拿可以说相映成趣。玛拿是神迹，土产是大自然的一个结果。 好了，我问大家，两者哪一样是神的恩典？两者哪一样是神的恩典？玛拿是不是恩典？肯定是恩典。当地的土产呢，是不是恩典？都是恩典。那我再问，在你人生当中，你期望玛拿出现呢多一点，还是期望土产出现多一点呢？当你祈祷的时间，你希望是好像玛拿神迹性这样，上帝听我祈祷，还是很平淡这样，就是土产很一般性这样发生呢？你期望哪一样会出现呢？坦白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想会期望神迹性多一点，虽然难一点，但期望神迹性难一点才期望多一点，是吧？就是希望很特别的这样。我知道昨天大家都有讲见证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马拿式的见证，还是迦南土产的见证多一点呢？马拿神迹性的那个上帝供应当然很值得感谢神，但是我绝对不能够贬低轻看迦南土产的恩典，你同意吗？我大病跟着祈祷之后，上帝邀我，好像很奇妙的样，甚至是绝症没得医的了，但上帝邀我，那这个绝对是马拿奇迹性的恩典。但我从来没有病过，是不是更加好呢？你是不是很想马拿式的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大病绝症这样，是不是很想这样呢？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但是反过来想的时候，你发现无论是很艰难不可能的情况上帝拯救，或者是很平淡没什么很喜剧性的发展，不要忘记都是上帝恩典。所以我第一样想跟大家从这段经文去思考的，就是面对前面的挑战，我很重要一个士气，就是感谢上帝。以色列人准备入迦南之前，上帝好像做一个终结一样，过往有玛拿，现在有土产，两者都表明了上帝奇妙的供应。其实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间，我很容易套落自己的身上。我曾经在美国读书有差不多八年的时间，一家在那里生活了八年的时间。过去的时过去美国之前，我只有带了大概得不够半年的费用过去美国读书，但结果八年。去之前我们夫妇带着四箧行李，就浩浩荡荡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我总共寄了138张书回到香港。去的时候两个人，回来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那八年里面经常有玛拿，经常有神迹性的供应。这里没有机会太多时间分享了，上帝很奇妙的供应。但是玛拿呢，回来香港，当我上班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回到香港上班的时间就是迦南土产，就按住一般人的生活一般的需要来供应。上帝恩典不多不少，不早不迟，在那个时候上帝会赐下。踏入新的里程，第一样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感恩的心。跟住落嚟讲，将讲乜嘢？如果你都冇感谢上帝嘅态度咧，我估圣经或者跟住落嚟讲嘅其他内容咧，可能都对你冇帮助。如果你系怨天尤人嘅人，怨天尤人嘅基督徒，睇嘢都灰暗嘅话，我希望你多数算上帝恩典，无论系玛拿，无论系土产。经文跟住睇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哋先睇上面嗰部分十三到十四节。嗱，头先系整个以色列民族好似一个离开咗旷野进入迦南之前嘅一个总结。嗱，呢段时间系约书亚呢位嘅整个民族嘅领袖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嘅一场一场嘅战争。准备进入之前， 約書亞似乎佢都好多嘅即係面對好多嘅壓力。第一場嘅戰爭就係耶利哥城，一個堅固嘅城邑，而且以色列人只不過好似係一啲嘅好散漫嘅組成嘅軍隊，點樣同一個堅固城有準備嘅喺當地當中好多生活咗好耐嘅呢班耶利哥城嚟到爭戰呢？咁約書亞大概佢段安靜嘅時間喺呢個咁嘅情況裏邊啊，聖經話不料，即係話約書亞冇預算到嘅，有一個人手裏拿著拔出來嘅刀，兩陣準備交鋒，出現咗一個神秘嘅人物揸住把刀走過嚟。咁啊，當然啦，約書亞一個自然嘅反應，先禮後兵，問佢：你係幫助我哋咧，定係幫助敵人嘅咧？你我呢邊咧，定對面嗰邊嘅咧？咁嗱，對約書亞嚟講，面對咁嘅突然間出現嘅情況啊，佢似乎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幫我，一係幫對方。咁你表明來意，但係出乎意料之外，佢嘅回答十四節嘅回答不是的。呢兩個選擇都唔係 ，none of above 都唔係，係咩咧？我係要嚟作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出乎約書亞嘅意料之外，佢以為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幫我，一係幫對方。其實兩個答案啊，都係自我中心，係咪？幫我喺我邊，幫對方就係佢個敵人，都係自我中心去睇呢個出現嘅人物。但呢位神秘人話唔係。两个都不是，我们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这句说话有几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耶和华军队呢？在旧圣经里面有最单独有两次地方出现过这个讲法。第一个是出埃及记第七章，当摩西蒙召的时间，上帝跟他说法老不会听你的。但你都去了，这个真的很惨，就是很多时候神呼召人的时候都说你去做了，不过人家不会听你的。所以有人听都好感谢主噶啦，咁样吓。法老唔会听你嘅，不过你要照做。我要伸手重重嘅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佢称以色列人叫做我的军队以色列人。第二处去到撒母耳记上嘅时间，同样大卫嘅说话，大卫对嗰位。哥利亚巨人，他这样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两次出现以色列军队的意思很明显，即是指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自己只不过一班好像游泳没什么组织和在这里逃难当中的百姓，但在上帝眼中，他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军队，是耶和华军队。好了，以色列即是耶和华军队，那什么叫做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什么是耶和华军队元帅呢？这当然就很比较是争议性的一个问题了。我事先声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不一定所谓很 dogmatic 一定对，不过呢，我将我睇法同大家分享。喺呢个嘅耶和华军队系边个呢？喺解经嘅上边咧，起码有三个可能性。第一系神自己，耶和华神自己。第二个可能性就系天使，神派天使向约书亚显现。第三个可能性就系道成肉身之前嘅耶稣基督，所谓 pre-incarnation 啦。我们先看天使第二个可能性，天使大概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因为这位耶和华作军队作元帅的，他接受约书亚敬拜的，约书亚俯伏在面前，他说你不行的，在这个启示录很清楚说，司徒约翰想在一个很大的异象之下想拜天使的时候，天使说不行的，你和我都是作神的仆人，你不可以敬拜我的，真正上帝的仆役，包括人，包括天使，都不能接受其他人的敬拜，所以天使的可能性是极低。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第三，是不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呢？ 首先耶和的使者在其他圣经出现，如果参考其他经文的时间，耶和使者有人时以第一声耶和华神自己为称呼的。第二就是如果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出现，就变成在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就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原来以前在旧约甚至多次出现，这个的可能性我都觉得是产生的问题可能多过解决了一个答案。因此我倾向呢，这里讲紧耶和华军队元帅是耶和华神自己。神用人可以理解见到的形象向约书亚来显现。所以当约书亚问你是帮我呢还是帮敌人呢，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问题。上帝回应说不是，我是你们真正的元帅，是做以色列人的元帅，包括了约书亚，你都是我元帅之下的一个领袖。面对前面的挑战，你和我都很容易，究竟有什么渣拿，有什么把握，有什么东我可以投靠得到，可以具体一点，可以掌握得到的。我记得我外母呢，她在生的时候跟我这样说，她说呢很有智慧一句说话，我相信讲了很多人的心声。她说呢，如果你带多些钱出街呢，你的胆都大一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呢，如果带着10蚊20蚊、哎、死了不够钱、啊、今天又不带多少，带 credit card 八达通都没有买，你真的你很害怕的，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但是好像有些钱在身就壮胆一点，因为有些把握抓拿住。什么是你渣拿呢？上帝说我不是帮你，我都不是帮别人。上帝过往有马拿，现在有土产，上帝赐下一切的恩典，但不要忘记那个恩典不是给我满足我个人的欲望，我的需要是上帝要继续在当中做我，做我家庭，做我教会的元帅。当我领受上帝恩典，存着感谢的心，要认定哪个才是真正的主角，是上帝自己，还是上帝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个对象。我昨天就跟太太看了香港现在最热的出的电影，最多人讲的电影，其中有一个小人物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应该是。其中有一个的对白呢，就是有一个是有泛基督教天主教徒，其实是一个的信仰的人的太太。如果你看过你知道他先生就不信的，他先生是南和佬来的。但是呢他很想个先生一起领洗，为什么呢？因为领洗了之后他的仔申请报学校呢就会加分的。但我不知道唐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你们加入这间教会因为可以入这个宣道小学，或者过来隔离的拔萃等等，就是有加分的。结果呢产生很大冲突，是吧？结果就是他又为了个仔就领洗了。不知道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一幕呢？跟着就是不得、啊、结果个仔都不收、啊、领洗都没用、啊、白洗了、啊、这样那么没用。没用跟着怎样呢？他说哪个靓我就信哪个，不靓就不信了，那么不信了。上帝好像变成了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多谢刚才诗班献唱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感谢神供应我需要，但同样感谢神祷告未蒙谁听，因为主角是上帝不是我们。如果你好像我这样就来退休或者将要退休，我不知道你会很紧张，有什么渣拿呢？有什么把握 我去退休呢？咁当我哋时时都要讲，我见得到嘅把握，大概我生命主宰系自己，就系面对挑战冇把握嘅时间，你会唔会继续以上帝为上帝呢？在你现在面对的挑战里面，你觉得很难解决的问题上面，我希望今早我们敬拜上帝的时间，你再一次跟神说，你是这个问题的主宰，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恩典，神听祈祷，不是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是上帝要做事，显出他是个全能的上帝。这经文还有下面一节，第十五节，我邀请大家再读一次好吗？请一起读出吧。耶和华上帝向约书亚显现，然后要求他将鞋除低，原因就是这个圣地到现在都 是中东的地方的人都是认为一个圣地是要除低你的鞋，因为那个代表了走路上，特别以前的日子是很污糟的地方，你要除低表示是一种尊重，还表示是要亲近这位圣洁的上帝。那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在几十年前约书亚之前摩西的时代，在何烈山上帝向摩西显现，同样地讲过一句话，跟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约书亚跟他的上一任的领袖摩西，两者是非常之不同，两者虽然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摩西根据使徒行传讲，这个使提反的殉道之前讲的道，他说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约书亚呢大概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是埃及为奴之家，可能受过希伯来人家庭式的教育。摩西大概一个非常有领袖力的一位的领袖，约书亚大概比较懦弱一些，内敛一些的领袖都不定。摩西到现在都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个 icon， 一个被尊崇的领袖。两者虽然很不同，背景很不同，恩赐可能不同，但是上帝对教会，对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的领袖没有因为他背景恩赐不同而有所分别的，都一样要过圣洁生活，不会因为我的背景，因为我的恩赐，所以上帝的要求有些妥协的地方，上帝要求他的工人，要求他的民族当中，他的子民当中的领袖要过圣洁生活。好，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当然我们立刻想到就是不犯罪，不要做污秽的事，这个当然是圣洁的一部分。不过圣洁基本上的意思，我们回到教会内都知道，圣洁基本上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即是说那样东西是要分了出来，单单被神用，这个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因为单单被神用，所以我们不做犯罪的事情，那个跟住下来的结果。基本上的意思，圣洁是我们是要分别了出来，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犯罪的得罪上帝的这个社会分别了出来，然后单单为神用，那个才是圣洁第一个基本的意思。我举个例子，在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大家知道有三重的，中间一重叫圣所，叫圣所。圣所当中有几个嘅建几个物件嘅，有呢、这个陈设饼摆一个嘅 这个台上面，还有一个的金灯台。金灯台呢有些配套的物件，有把金铰剪的。那金铰剪呢为了修剪个金灯台的蜡烛之用的。这个金铰剪和其他物件都是的，都要分别为圣，是圣洁的铰剪。什么叫圣洁铰剪呢？是不是它是金所以圣洁呢？要是说所有金器的铰剪做的都是圣洁，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洗得特别干净呢？如果是的话，家里把铰剪都很干净，都是圣洁铰剪。不是，都不是因为洗得特别干净，是因为这把铰剪只可以在圣所里面剪那个蜡烛，单单为服侍神而用，所以成为圣洁的铰剪。我开玩笑地说，就是你圣所里面剪完那个金灯台的蜡烛之后，你不可以回家剪脂肪粉的，就不行，因为它是单单只是可以在圣所之用。弟兄姊妹，你明白这里上帝和约瑟说什么吗？你所站的地方，你要除下这鞋，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洁的，是一个象征的行动，表明了你要单单你自己要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单单属于我，这个是圣洁最基本的意思。面对挑战，我们可能希望很多把握，但上帝说我是元帅，所以你放心。是不是这样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呢？不是，我们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要穿起圣洁的战衣，面对未来。如果你的心，当你面对挣扎、面对挑战的时间，你不是单单用上帝的原则，要讨上帝喜悦的态度做决定的话，其实可能没人知道，表面上没人看得出，但是你不是过紧一个上帝圣洁的要求。我知道我这样说比较抽象一点，所以 我今早都还挣扎要不要讲这个例子。最后为了给大家能够容易掌握，我就讲以下的例子，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所讲的意思更加清楚一点。刚才我提过2019年开始，我们就由本来在这里做校舍的九龙塘校舍呢，就搬去美孚新村做我们的新的校舍。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很多挑战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我们用了这个地方，九龙塘地方呢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要搬去新的地方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考虑。不过很感谢主，是上帝恩典。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2019年8月开始在那里运作做新的校舍。如果我们不搬的话，我想大家在九龙塘，如果这个地方附近住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互联网根本不可以，特别是那边的地方不能够是供应到我们神学院几个老师一起上网教学的那个的供应的。这里我不多说，如果你有兴趣我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时间不是我们想得到的，上帝帮助我们。不过过程当中有很多挑战，我只是讲其中一件事，就是经济上的挑战，可能比较具体一点。由九龙塘搬去美孚，整个 project 是4.5亿，现在可能多一点，因为拖了很久的时间，4.5亿。我最初就很天真地想，就是都不难的，4.5亿，因为我都曾经带过教会的 project， 由油麻地1600尺二楼的地方搬了去新蒲岗，做牧会的时候带教会搬了去新蒲岗，就10000多尺，都差不多八九倍的加大了。整个 project， 对不起啊，小心讲嘢，都系成个 project 咧就系5000万。咁5000万咧，我哋其实得400万喺手嘅啫，点去做个5000万嘅做法咧？咁我哋整年嘅入息当时嚟讲都200几万嘅啫，咁点可以买一个5000万嘅物业咧？咁会问借啦，弟兄姊妹免息贷款啦，问教会支持啦等等。结果咧，咁就解决咗啦。我谂住类似嘅情况，咁咪用喺而家九龙塘。 神学院搬迁之用啦咁样。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咧，原来五千万同埋五亿系唔同嘅。嗱，呢个好似即系你系人都知噶啦，咁样呢样唔使。但我真系唔知道，一过咗一百万嘅位置，我就唔识数几多零噶啦，即系几多零对我嚟讲都差唔多噶，即系个数字太大啦。我唔系啲数字人嚟嘅。结果咧，发觉唔得嘅。咁咧，咁就住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有好多挣扎。咁啊，大家都好同心。但系其中一个挑战咧，一日发生咗。我哋需要将九龙塘嘅，我哋有三个物业喺呢度嘅，三个地啊，三个地段嘅物业喺度。所以银行先借钱俾我哋啦，如果冇都唔会借俾你啦。咁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神迹卖出嚟，而家做咗香港神学院嘅另外一部分。咁咧呢度我唔多讲，那个另外一个神迹嚟嘅，但系嗰度只能够咧解决我哋财务嘅大概40% 嘅问题。咁然后我哋需要继续将旧嘅其他两个物业咧，起码要卖出一个，我哋先能够埋单，就九龙美孚呢个搬迁嘅成个过程埋单。我好想祈，即系我一路祈祷祈祷到今日，都系继续咁祈祷，就系、是、喺我退休之前解决到啲问题。如果我退休之前即系做两日啦，能够解决到咧，呢个绝对系过红海嘅神迹嚟嘅，呢个系。咁到而家未解决到嘅，其中发生咗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希望能够讲明啊，乜嘢叫做要着起圣洁嘅战衣？喺过去呢几年里边，面对好大嘅难处，我哋2018年签咗呢个臨時買賣合約，咁啊，當時係6月嘅時間，因為當上一手嘅係一個教育機構啦，佢哋需要用到12月底，所以12月底咧，我先再完成埋其他嘅手續。當我查翻下喺 Google 查翻下過往啲歷史咧，原來我哋簽咗臨時買賣合約之後一個禮拜簽咗臨時買賣合約，俾咗錢啦。落咗个大订啦，所以跟住咧一个礼拜之后就发生咗中美贸易战，然后2019年疫情啦，国内同香港咧完全嘅封关啦，冇人落嚟啦，然后2019年再加埋社会事件啦，所以过去呢几年啊，各方面相当当中，好多人比我更加清楚啦。嗰、那个嘅楼价买咁贵重物业咧，系相当相当之艰难。但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大约两年前发生一件事，有同屋同我讲，佢话有个买家出嘅价钱咧，系我哋咁多年嚟出得最高嘅，甚至系我哋里边暗底里边嘅底价咧，再高啲嘅。未曾出咁高，系一个好高嘅价钱。如果我哋卖俾佢玩咧，基本上我哋所有责任都解决晒噶啦。但系呢个童工，当佢带佢睇呢个地方嘅时间，佢翻嚟话俾我听：，牧师啊，你可能你要考虑下。我考虑咩咧？佢话嗰日睇楼嘅时候咧，有个尼姑喺度。佢话会唔会佢哋种庙啊？咁样。咁作为院长咧，我要查清楚件事先啦，咁所以咧，我就约咗个 agent， 连埋个买家一齐第二次喺九龙塘嘅现场地方咧，你要见面，我想问清楚。咁咧有几个妇女，嗰个尼姑就冇嚟啦，有几个妇女喺度，我真系觉得犀利犀利吓。我问呢几个嘅妇女，我话你哋买嚟做咩噶？佢话我买嚟送俾人嘅，我真系犀利吓。即系亿亿声嘅地方，我买嚟送俾人嘅，送俾边个咧？送俾个尼姑，佢好虔诚噶，我哋好尊重佢噶，所以我哋几个人夹钱买个地方送俾佢，犀唔犀利啊？大家谂谂，唔系我算啦吓。咁然后你送俾佢做住宅啊？定送俾佢做咩咧？咁样哦，佢住嘅喺度住嘅。不过他都会在这里宏法的，在这里宏道的，跟你讲道一样的，这样他觉得他们的讲跟我们一样的。 嗱，咁咁個答案好模糊嘅咁樣嚇，佢住宅係咩咧？咁我再問清楚，咁咁會唔會擺啲佛像喺度啊？咁樣梗係會擺啦，就貪要開陽嘛，所以擺會擺曬喺度噶啦，咁樣咁就仲廟咧，好清楚，仲廟咧。跟住落嚟問題，神學院可唔可以將舊校舍賣俾人做廟咧？你覺得咧？我考慮呢個問題一段嘅時間。呢、这个问题当然唔系我个人决定嘅，就开咗临时院董会。院董里边真系差唔多一半一半嘅人，一半赞成卖，一半赞成唔可以卖。赞成卖嘅人，唔系我先讲，两班人都系好爱神学院，都系班好敬虔、好有圣经基础嘅领袖，绝对系，我对佢好有信心。不过一半话可以卖。一半话唔可以卖，可以卖嘅原因点解咧？佢你唔好神化咗个地方。神学院而家美孚唔系呢度，嗰个只系物业嚟嘅啫。你要继续俾银行利息，你咪仲荣耀上帝系嘛？你不如攞啲资源好好地用喺神嘅工作上。你每个月俾几十万嘅利息，咪仲荣耀？呢个系商品，唔好神化嗰个地方。另外那边话唔可以卖就神学院，点可以卖俾我哋几十年嘅校舍？点可以卖俾人做呢个嘅庙？呢、这个唔荣耀上帝。好啦，真系一半一半到，所以就问院长你咩意见啊？咁样，咁由于我知咗几日先啦，即系我比佢早少知道，所以我嗰几日一不停咁样思想。我的回复是这样，我说的确是在神学上卖出的地方，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那个不是一个的神化地方，但是虽然我是教系统神学的人，但我神学不是大晒的，神学啱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角度，不是完全的角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用三章圣经去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可不可以吃拜过偶像之物？保罗用三章圣经去解释。第八章保罗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在上帝在神学角度来讲，根本是木偶，根本是人造的东西，算不得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吃的。但到第九章、第十章，保罗从拜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引申到什么叫基督徒的自由。跟着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而做。即是说，神学上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令人绊倒的话呢，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最后人听到的时候是荣耀上帝，还是令到人信心会跌倒，会令到人会更加觉得是不荣耀上帝的事呢？我说我猜想而已，因为没有数据。我如果这样决定，将这地方卖了给几十年来的神学院，卖给人做庙，我说只要三成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支持者支持我们的教会，他们有反感呢，我们已经输了，也输得很惨，而且permanent 的说，以后神学院怎么发展都不能够弥补这个的决定，所以说我不赞成买。结果他们听我说，那么大家决定了不买。我还记得我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位董事，他很好，跟我很好弟兄，他很坦白跟我说，牧师，其实我都不太服的这个决定。
不過因為你啦，好啦，我就聽你講啦咁樣。我覺得應該賣嘅咁樣。今日離開咗啦。呢件事未完嘅喎，大約過多有九個月，又發生咗另一件事。喺神嘅恩典之下，有一位嘅基督徒嘅職師，佢一毫子都唔收我哋，幫我哋做咗好多工作。詳細情況我呢度唔多講，亦都唔方便講啦。大家知唔知道原來九龍塘呢個地方咧，窩打到呢邊啊，即係九龍塘村道呢邊咧，窩打到呢邊咧，就係個地積比係1.8嘅，即係10,000尺地方可以18,000尺嘅地嘅呢度，10,000尺嘅地可以18,000尺嘅樓面嘅。但你知唔知窩打到嗰邊向鐵路嗰邊係可以幾多？大家知唔知道啊？所以呢度講最好嘅，你會明白個地理環境啊！你知嗰邊起幾多個地積比例？你有冇留意到嗰邊係低啲嘅，呢邊高啲嘅？唔係飛機問題喎，飛呢度仲高過嗰邊，呢度仲近機場啊，舊機場，所以唔係機場問題，係個地契嘅問題。嗰邊嘅地積比咧係0.6嘅，即係10,000尺嘅地方只可以6,000尺嘅樓面面積。我以為呢個係一個。即系唔能够改变嘅事，但系感谢主啦，我长话短说啦。有位基督徒嘅职师，佢用咗好多心血帮我哋搞，结果成功地政府批咗啦，已经系由0.6，最后成为0.892嘅地积比，即系增加咗差唔多50% 嘅个地面嘅价值。我哋最后开个感恩会啦，我仲记得。那位跟我說其實我贊成賣的這樣那位董事跟我說現在我們不賣其實那個尼姑出現呢都是上帝給我們的考驗來的不過我們經過這個考驗之後呢上帝現在賜福給我們了以後都是好好地用這個資源這樣那散了會之後我跟他說 你記不記得上次你贊成賣的這個地方是嗎我這樣贊成什麼他不記得了原來已經但無論如何这个决定是艰难的，但是什么叫分别为圣？上帝是方便去完成我们的心愿，还是我们听命于祂呢？到今天未解决这个问题，到今天我都是欠债累累的，都是未解决的。同样地，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你现在人生面对的难处，你个人的难处，可能你家庭的难处，可能教会的难处，你最后是期望上帝自己坐着为王，显出他的荣耀，还是你很想用你的方法快快脆脆搞定了问题，不过你知道是上帝不喜欢的，这个就是考验着哪个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踏上2025年，我盼望我们存着这样的心。过往2024年的确很多恩典，但如果你够诚实的话，你都会发现在2024年里面，有时我们都拿回自己的主权，想自己去实践我们希望完成的事。到2025年，上帝继续有玛拿或者土产，但是那些恩典是要表明上帝是王，而对我们一个条件，我们要尊主为圣，我们要过圣洁生活。请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很容易自我中心，赦免我们以为人生，以为我们的家庭，甚至有时以为教会，我是话事人，
好似约书亚问：你系帮助我啊，定敌挡我啊？但系忘记咗，如果你系上帝，你系耶和华军队，系堂孙，系神嘅子民，系我哋，系我哋家庭嘅主。求你帮我哋，俾我哋存着咁嘅心，踏上2025年，亦都叫我哋能够存着一个敬畏上帝嘅心，分别为圣。当人生好多难处临到嘅时候，我哋企喺你嗰边，尊你为王。我特别为咗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可能面对我哋身体上嘅软弱，面对家庭当中嘅挑战。面对一些不能够讲给人听难处的时候，求圣灵坚固他们的信心，能够决心那个分别为圣、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主赐福每一个诚心实意遵行你说话的人，以致到你荣耀在我们身上，在堂孙身上更被高举。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灵祈祷，阿门。